欢迎各位听众，我们鬼扯淡又来了。那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诞生。那上次我们有讲到诞生什么吗？哎，等一下，我们忘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舅，
我是庭宇。
好，我们是，
你什么时候要 Q 我？
我们是舅舅庭宇。OK， 好，那上次我们有说，这次的主题主要谈的是诞生。庭宇，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诞生？是不是要再讲一次？
因为圣诞节。
哦，因为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其实很靠近圣诞节。
对，已经都被报佳音了。
哦，已经都有。
对啊，刚刚门口有人在报佳音。
有有有，刚刚也去参加了那个某一个那个圣诞活动。嗯，好，那既然是要谈到圣诞节，所以我们把主题限定在诞生。那你有没有想到的一些影片跟圣诞节或跟诞生是比较关联性的？
我跟舅其实我们讨论过这件事啦，就是以圣诞节为主题去搜寻的恐怖片或者是惊悚片，其实大多都围绕在圣诞老人身上，或者是圣诞的故事。那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太没有空间鬼扯，所以我们只好放宽一点，因为不然就要开始变成人身攻击圣诞老人。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做不下去。
哦，会被攻击。
对，我们会被下架的。
会被下架。 对，
对，所以我们只好放宽一点。那既然是圣诞节嘛，就表示有什么东西，有生命诞生，是这个节日的庆祝的一个主轴。
嗯哼，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想，那我们来鬼扯跟诞生有关的恐怖片。
那跟诞生有关的恐怖片很多啊，在西方就可以很多可以。
对啊，那我们就先把附身、转世，我们先把这一类的先排除，因为它可能是别的专题，对不对？这一类的很多嘛。
对，也很多。
对，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诞生，当然分成好的时间 跟不对的时间，或者是对的地点跟不对的地点，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稍微谈一下诞生，这个跟诞生有关的电影。
那天宇要不要介绍一两部，就是说你印象中跟你今天要讲的主题有关的影片呢？
我们今天其实后来讨论是希望说这个电影还是要某种程度跟圣诞节的氛围有关。
嗯，
那如果听众大家其实有在注意日本跟韩国的其实各个类型的电视剧跟电影，其实圣诞节是一个常常被提出来作为一个戏剧性转折或者是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的一个点。那其实恐怖片其实也不例外。
嗯，
所以像我们今天要谈的韩国的恐怖片《娑婆诃》，它其实背景就是在圣诞节前戏发生。那电影结束的时候正好是平安夜嘛？
对，平安夜。嗯，
对。那这部片跟诞生有关，但我们待会会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啊。但是它那时候就让我想到几部比较经典的，像《天魔》。
嗯，
就是一个陌生的儿童被收养，然后他是一个出生之后就有特殊状况的一个人。
嗯，撒旦转世。
对，或者是像另外一部其实跟娑婆诃有点像的是那个报应。
啊，报应。
报应，他也是在讲有一个小女孩被怀疑是类似恶魔转世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尽量先集中在娑婆诃。那娑婆诃的特色就是我都跟别人宣传看完之后我说，哎，它是一部佛教的恐怖片。
佛教恐怖片。
对，然后大家觉得好像蛮有吸引力，因为好像没有真正看过佛教的恐怖片。那道教的恐怖片有双瞳，双瞳很有经典，很经典嘛，或者是有一些台湾香港的就是会有道士，所以你总是觉得这个事情是跟道教比较有关。但是娑婆诃蛮有趣，它是跟佛教有关。
讲到娑婆诃的话，它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电影。不过娑婆诃能不能被归类在佛教，这部分
可以
这部分可能是佛教观点来看啊，但是它本身那个宗教是不是佛教倒是有点争议啊。那这边可以稍微简单讲一下剧情。
弥勒佛信仰当然是佛教啊。
我们尽量不爆雷。对，
尽量不爆雷。那怎么解释剧情？
就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解释。那要爆雷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提醒一下底下爆雷，请直接跳过这样子。
那应该接下来可以关掉。
可以关掉。没有没有，它主要在讲的就是一个一对双胞胎的诞生啊。那这双胞胎的诞生就牵扯到了一个阴谋论。那这到 影片中间你才会发现到，哦，原来是有一个已经接近成佛的，或者说已经是最接近佛的一个男人，他听到了一个预言。那因为这预言他突然想要去杀掉 他的一个所谓的佛敌这样的一个敌人。那发现这件事情呢，更有趣是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那这个牧师在影片里面看起来他已经有一点失去信仰，但是他开始去调查亚洲的一些新兴宗教的部分，一些宗教诈欺啊，宗教欺瞒或者说不好的部分。所以在这一部片里面，你除了会看到佛教，你会看到基督教，你还会看到天主教的部分。那有趣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兴宗教的调查，那所以它其实调查的对象在韩国他们都称为叫似而非宗教，似是而非宗教。那其实这是用来陈述新兴宗教或是邪教部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开始会去提到说，它其实是怎么讲，它是不是能够被归为佛教这一块，可能可以再想一想。不过它里面的教义啊，一些思考导演透过镜头跟剧情要带领我们去了解的东西，的确跟佛教很有关系。但是除了跟佛教很有关系之外，它又掺杂了天主教的部分。
天主教的部分，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蛇啦，提你最喜欢的蛇啊，
蛇
那个海报里面的蛇啊。
因为那个海报，所以我将近一年都没有点开来看那部电影。蛇嘛，撒旦，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一直没有点开来看。那后来是就我们在讨论这个专题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是跟诞生跟一些新兴宗教有关，我才跳过那个海报的阴影，我才打开来看。
了解。
对，所以刚开始乍看之下，你的确因为它会 前半段会强调蛇，蛇会一直出现嘛，蛇会在被那个双胞胎就是意识它去防卫或者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你前半段看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那种基督宗教撒旦转世或是恶魔转世的那种感觉，恶魔诞生的感觉，他又驱使蛇跟驱使一些鸟类，这个都是
乌鸦啦，
对，都是一些蛮经典的一些动物性的象征。
是，
但是当然你如果说在佛教的脉络里，蛇就不是那么绝对是邪恶的。所以喜马拉雅南部还有印度这个区域，其实蛇都是跟死亡跟灵界还有跟比较低的地方是有关的。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把蛇跟龙王其实是放在一起，就是这一类的生物，蛇状的神灵它通常是扮演护法神。
可这个会不会是受到一个中国宗教，或者说我用一个更大范畴，它本来就是一个东方宗教会出现的一种样态。
对啊，所以它直接跟蛇象征撒旦的西方宗教是做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所以它有一个小小的转变啦，藏在这里。
可是那个剧情里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边小爆雷，但是不影响观影感觉。
确定你？好
对，它里面有提到说，其实里面的那一个就最接近佛的男人，他后来写了一部经典嘛。那部经典在那个牧师跟他的助手的一个观看底下，其实那个助手叫 Joseph 那个约瑟。约瑟他其实讲了一东西很有趣。他说似乎在那部降魔经里面，他把约翰的末世录跟佛教谈的东西合在一起了，所以那个蛇的概念是从这边来，不是佛教的末世录。
我说佛教也有末世录。
没有，不是佛教末世录， 佛教有末世录。
佛教有啊，不然怎么会预言弥勒佛
的到来，未来佛的到来。了解。好，那可是至少他是把那个元素给引了进来，所以这个部分蛇的那个意义就变得有一点混杂了。
对，其实应该是说刚刚就其实提到这个调查的两人组是那个基督教基督教的那个牧师。那当然电影一开始也会告诉你说他们很有经验，他们大概调查很多各式各样的新兴宗教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其实在他们两个，我们其实可以说他们是一个见证人，见证这个事件的前因到后果，到 把真相挖掘出来。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他很熟练的在做这个跨宗教运作模式的分析，追踪钱，追踪信徒，然后追踪那个叫什么经文之类的，所以他发展出了一套模式。那当然包含就是就刚刚提到他们当他们发现这个看起来是将军信仰的新兴宗教实际上是跟佛教有关系的时候，他们也找那个牧师的朋友，一个和尚嘛，一个佛教的和尚来告诉他一些佛教的世界观，比如说天王是什么意思。对，所以这个还不算暴雷啦，
不算，
对不对？还没到那个雷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哎，那你刚刚这样提的话，提到蛇，我们蛇会不会讲太多？应该要回来稍微聊一下诞生啦，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啦。那关于这部分，婷宇要不要给我们聊一下？
应该是，就是刚刚就在最前面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提到他是双胞胎嘛？那双胞胎的诞生其实不是对我们来说，恐怖片会用这个常常用这个比喻啦，比如说一个出生了，一个没有出生。或者是两个出生之后有一些什么能力之类的，可是在实际在很多研究人类学或者是部落民族的研究，双胞胎都是很难解释的，因为一个通常的情况是你的社会关系，你预期出现一个新的人接替这个位置，可是出现了两个人那就很麻烦，他们就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怎么样。那所以娑婆诃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个诡异的地方是围绕着双胞胎，他其实某种程度就在告诉你，对这些乡下的韩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同时他也指涉说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应该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就其实有在提到，就是说这个双胞胎姐姐有超自然能力的人，他其实是被预言是佛敌啦，
对，
所以整个故事包含娑婆诃的那个内容是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就是是不是因为他是双胞胎所以是佛敌，还是说他的本质是某一种对佛的亵渎或是挑战去展开。那中间的见证人当然就是在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伴随着这个双胞胎的出生，伴随着这个预言，很多人就是那个组织邪教组织开始在有计划的杀死那个同一年但是
地方的
那个地区的女婴，所以我印象中蛮深刻的，这绝对不是暴雷，但印象中很深刻，就是那个警察被提醒这件事之后才突然发现那一年毕业的高中生女高中生特别
少，
对，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就只是暗示你说哦，这个事情是有关的，有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娑婆诃的诞生他借由双胞胎啊，或者是用海豹的蛇啊，他有点在隐喻说这个双胞胎的出生某种程度带来了一个秩序的混乱，对，秩序的混乱。那所以就是邪教这边的人当然认为说应该要把这个秩序恢复了，那整部片其实就是围绕这点展开。
不过这个诞生这个点在我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更为杂糅更为复杂了。就是说当然刚才那个婷宇提到双胞胎那一点我很认同，就他怎么去进入到社会网络的部分，可其实他整个故事架构，如果你进去稍微去把它看一下，有婴儿诞生，于是乎那一年出生的婴儿都被杀害，那杀害的原因是因为他即将未来会去对某个人物产生威胁，那这个对我来看它就是一个耶稣诞生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东方杂糅版。就当然耶稣诞生不是双胞胎，可是其实是有这个部分，所以在那个生的里面其实它包含了某一种危机跟死，只不过说它有趣的是它把它放到一个类似刚才婷宇讲的佛教的架构，所以它似乎是一个善跟恶的一个对位性的。那这个在基督宗教里面这种恶它就会变成是一种政治力量的，或者是说来自于别的部分，那至少我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这个生的部分它不单纯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隐喻式的，它其实那个结构性跟基督宗教耶稣诞生的这个也有一个关联。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把那个时间点设在那个最后故事的时间点设在一个平安夜，我觉得这也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关联啊。那关于这点报听你觉得是，
我刚刚就一直忍耐不要吐槽你没有了，应该是说我就这个涉及结局，所以我们就尽量用委婉的方式讲这件事情，就是佛教其实基督宗教才有善恶二元对立的这个概念，佛教的我当然不是佛教专家啦，但是从小被迫念佛经，其实你会知道我们都会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可是你如果对立的话你不可能放下屠刀从恶变成善，理论上是不行的，所以佛教没有真正的善恶对立这件事情。那当然观众在看完这部片大概也会马上知道，因为这件事就跟结局有关，跟它中间的反转是有关系。那然后我们在刚刚提到就是就提到预言跟死亡，那这个 不要不是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基督宗教的啦，希腊神话也是很常预言嘛，对不对？宙斯的爸爸被预言说他的小孩会取代他，他就把他的小孩全部都吃进肚子里，所以像这种预言出生会带来死亡，其实是很多人类社会神话都会出现的主题。那我觉得这一部片当然是一直在不断尝试，包含刚刚就说的在结尾在圣诞夜见证人是、基督教的牧师，然后这中间还有很多从基督教的观点去理解，就是哦，什么是弥勒佛，有一个对话嘛。哦，他们对基督来说他们不知道弥勒佛是什么，对，他就补了一句啊，弥勒佛就是我们的弥赛亚。然后就这种他一直在做这种跨宗教的沟通，所以他最后结局是结局在平安夜，我觉得也是某一种在隐喻上试图要告诉你他的结构是什么，或者是至少是在基督宗教为底的韩国社会佛教是如何被理解。
不过刚刚提到预言部分也很有趣啊，就是说在这部片里面，因为刚刚提到预言似乎造就了后来的一个结局啦，就是说整个过程跟结果其实是因为某一个预言了，
是
对。可是刚刚你有提到说那个预言会预言到那个父亲杀小孩什么的，可是比较有趣的是我还是要回归基督宗教这一块啊，基督宗教在做这一方面的预言的时候其实他反而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只是说未来会是怎么样，他不会说会有一个敌人或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跟你去对立。那我想这应该标示出两个不太一样的宗教的点。
啊，对，佛教有一些预言体系是有附带 GPS 的。
哦，附带 GPS
对啊，
定位。
藏传佛教那个活佛转世不是会说吗，哦，我转世会在哪一个方位。
嗯哼，
对啊，或者甚至会预言区域啊。
可以说这个区域耶稣也有啊，你看那个三贤士来是跟着那个星星啊，伯利恒之星啊。
哦，
对啊，那也是有一种类似 GPS 啊，因为福音是这样写啊，星星停在哪里他们就发现，欸，下面耶稣就在马槽里啊。
那个是指引，那是 Google Map，
Google Map
它已经告诉你往哪里去了。
哦，所以你那个是未来的
比较广泛嘛，有一些空间嘛，它不是那么直接的。对，所以就是当然听众听到这里会觉得蛮奇怪，为什么要插这一段，当然中间有出现藏传佛教了。
哦，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其实是一部佛教片的原理，就是它不是用一个特定的教派去铺垫这个邪教或者是这个新兴宗教的内容，
嗯，
而是它抓了佛教基本上都会有的一些东西出来做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是觉得这部片虽然是谈诞生，但是它在一个很多宗教放在一起，可能是在一个韩国当代社会的处境里面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的那个诞生就很有趣了。对我来说，在不爆雷的情况下，我只能说的诞生是一个挑战，
诞生是一个挑战，
对，诞生是一个挑战。
而且这个诞生或许跟我们在看西方好莱坞式的那种诞生有关的惊悚片或者是恐怖片的感觉又是很不一样的。
是很不一样，而且我们其实我跟舅之前闲聊也聊过这个事了，就是韩国的恐怖片开始兴起，可是他最近这段时间开始加入了很多天主教或是基督教
的元素
的元素，不管是当主角当配角当脉络其实都不断出现。那这一部我们说佛教的恐怖片，就是基督宗教也扮演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嗯哼，
对，那
这或许代表现在韩国恐怖电影的一个走向，那或许也是代表现代的人对于观看这种杂糅的主题的恐怖电影是有兴趣的，宗教杂糅。
对，就是它可以做出一种不太一样的风格，不会像美国的恐怖片，
嗯，
它发展的比较久，所以它大概的套路大概观众也很熟悉了，
嗯哼，
对不对？不是反基督，不然就是我们最爱开玩笑，史蒂芬金恐怖大师。他套路就是 Alien or Indian，
嗯，
就是不是外星人就是印第安人，那就变成阅读他结局其实不重要了。
嗯哼，
对。那我们提到 Stephen King 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最近有一些片也是偷偷跟他致敬，就藏了一些梗 Stephen King 的梗在里面，
没错，包括连续剧都是。
对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开一个史蒂芬金专题之类的。
好啊，
对，我们一直许愿许到明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好，那我想听众听到这边大概对于这部片 要不就是没兴趣，要不就觉得蛮有趣的会去看。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应该要稍稍爆个雷。那我可能先讲一讲自己的看法啦，就是说这一部片对我之所以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一阵子都在看韩国恐怖电影。那我发现到韩国恐怖电影它其实慢慢的走向一个非常有趣的点，那这个会不会反映整个韩国宗教各个宗教在社会的比例跟影响力有关，那于是它展现在电影里面。那我们今天剧作的主题是娑婆诃，那娑婆诃里面的那个宗教杂楼它到底要谈出什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导演是基督徒，然后他前一部拍的也是一部驱魔片。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前部是一个驱魔片，是黑祭司。那所以这个点就吸引我说，其实你可以去从整个影片观看他怎么去错置杂罗这些宗教的东西，来映照出了就是说他整个现今韩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概念。那当然我印象最深刻的点是在最后，刚刚庭宇有提到，其实最后最有趣的是当那个这边就涉及暴雷了，当那个明灯灭了，就里面那个最接近佛的灭了，然后当那个被视为恶的，原来被视为恶的那个双胞胎的姐姐也灭了的时候，其实呢刚好承接的是一个圣诞节的放烟火，那有两位基督徒来见证。那我想这里面的隐喻就有很多可以谈的部分，这大概是我觉得看到最后的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那关于这部分庭宇觉得呢？
我刚刚听着已经觉得你要写一篇比较宗教学的论文，差一点。
没有了。
我们就是 我其实我的心得蛮简单的，就是当第一次看完，你第一瞬间的直觉其实会觉得这部片很像刚刚我们开头提到那个美国的报应。就是美国的研究者被委托去研究一个在美国发生就是类似出埃及记前的那个十个灾难。
对。
然后他们误以为是有魔鬼在这里，那后来当然发现是有一个反转嘛。
对，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反转是因为反转的安排法很像。
对，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不觉得它是佛教，可是当我跟舅稍微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突然又发现，对啊，这么拘泥于就是这个安排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好像不是重点。后来再思考了一次，就发现为什么我会说那个 双胞胎真相跟那个有一些转折的地方其实安排的很佛教，就是佛教其实一直 很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能不能克服你自己的变化，你能不能克服你自己，能不能克服这些负面的情绪。所以这部片其实第二次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对啊，他很有可能是用这些很基督教的语汇观点跟安排基督教见证人拍一部很佛教的片子，或者是说宗教的基底其实都很接近。对，所以他说他是很佛教我觉得也可以啊，你要说他有很基督教色彩也可以啊。那为了要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我刚刚是裸看，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黑祭司的导演。我没有查，我就 你叫我看我就直接看。
了解。
所以完全是当成一部新的电影在看。
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他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两个宗教的东西放在一起，那气氛的营造当然是蛮不错的了。
对
对，那中间也是有很多好笑的地方。
对，包括那个萨满乌堂被
韩国的萨满好像已经
就很多
已经是另外一个喜剧的开始的感觉。
对，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聊这一部分。
你有许愿了
啊？
你有许愿了，你知道吗？
哦，好，没关系，
那听众
就要努力做到。
对啊，旁边会有人在那边写愿望，
希望了，希望我没有被圈粉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边。那下一次的主题是什么呢？
下一次。新年吗？
对，那时候不是有定了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搬新家吗？
搬新家，对，搬新家。
考验我的记忆力。
对，没错，看你还记不记得。
对，差点老化。
老化，最近事情太多。
搬新家，我们，对啊，我们其实聊过这个话题，搬新家变成是一个恐怖片里面的超级流行的主题。
没错。
对，所以我们可能到时候筛选几部比较有趣的，它可以交叉比对，或者是带出一些其他更奇怪鬼扯淡
的内容
的，对，然后来谈。
好，那敬请期待。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是舅，
我是庭宇。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